虽然今年并不是逢五逢十这样的主要六四纪念周年，但北京当局仍然在6月4号这一敏感日期前后对中国境内的敏感人物严加控制和打压。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6月1号被强迫要求离开北京。胡佳5月29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，自己的人身自由从5月20号开始受到限制。
六四啊，每年是这样，4月15号进入一层警戒期，因为4月15号是六四的起点，就是胡耀邦先生逝世纪念日。然后呢，到5月20号又是一个升级的日子，因为那是戒严日。再到6月2号左右，到6月4号的这一天度过，到6月5号的这期间是最高级别的警戒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实际上从6月20号以后的话，我们都已经被上措施，就是尤其是我这边吧。
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5月30号被从家中带走，他的妻子蒋宗曹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，不清楚他被带到哪里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。
他现在离开北京了。
哦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呢？
这个不知道。
哦，
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。
纽约时报6月3号刊登了鲍彤为纪念六四26周年撰写的一篇文章，他在文章开头提到自己被要求5月6号到6月4号不得接受采访。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于梅孙对美国之音表示，每年六四期间他都被限制自由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，当局在六四期间对他的控制更是变本加厉。
原来就是六四当天早上来上岗了，又过了两年，六四不让你在北京待着了，让你走，我走就走，我自费我就走了，又这么几年又混下来了，那么现在就提前一个星期就上岗了，就是他打压越来越厉害了，这个是生怕我不忘记，生怕我不发火，就是。
于梅孙1984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，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十年，1989年起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。1994年，他遭陷害，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罪逮捕。同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出狱后10多年上访维权，要求讨回公道。天安门母亲运动在六四26周年到来前夕发出的公开信中，指责当局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转入新常态，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，不仅监听电话，还把窃听器置入某成员家中。前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京记者、诗意人民共和国重返天安门一书的作者林木莲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的纪念六四文章中说，这种新常态就是把在敏感时期对异议人士的高压控制常态化，任何时期对天安门事件的讨论都将遭到严惩。曾经获得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，这是北京当局要向外界发出的一个清晰的信号。他说，
就是他们一定要表的去表述的非常清楚，就任何人不准进行这样任何形式的对于共产党的历史问题，这些就是说对于这些事情的表达，你进去。
林木莲表示，北京的强制性遗忘政策似乎发挥了一定效果，今年纪念六四的声音显得很弱，虽然26周年的象征意义没有那么大，但却是个不祥的预兆。他表示自己2013年5月在北京四所高校做实验，把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给100名大学生看，其中表示了解这张照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只有15人。但于梅孙认为这种政策最终注定会破产。他说，
那当然打压了大部分不知道了，但毕竟还有很多人知道的，毕竟还难鼠还在啊，他家里死了人啊，他每年在呼唤啊，而且他各方在打压呀，打压还在啊，一方面政府在希望大家淡忘了，同时呢政府对也还在刺激这些东西，千万百计不要让你忘记。
今年六四周年前夕，一群在海外留学的80后、90后中国留学生联署一封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，呼吁国内同学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，关注那些被可以掩埋和篡改的血腥和残暴。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5月26号发表社评，批评这些留学生受到境外势力的煽动。这篇社评起到了反效果，并很快被环球时报从网上撤下。公开信的作者古毅5月27号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上表示，环球时报社评刊登前，公开信只有51个人签名，社评发表后一天就新增了91个签名。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六四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，
但是你说 这个历史是会不会忘掉，我说是不会的，因为你看现在几千年的这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大家还会说他不对，还会骂他呢，对吧？
对，
所以说就是说当局这些做法想让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。